王僧达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太保王弘的小儿子。他的哥哥王熙性格质朴木讷，缺乏风度。太祖听说王僧达早年聪慧，在德阳殿召见他，询问他的书法学问和家中事务，他回答的从容敏捷，皇上非常赏识他，把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嫁给了他。他年少时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不到二十岁就被任命为始兴王刘俊的后军参军，调任太子舍人。因称病在杨烈桥观看斗鸦，被有关部门检举，但被原谅，没有追究。他生性喜爱鹰犬，与乡里少年一起骑马追逐，还亲自宰牛。刘义庆听说这些事后，让身边的僧人会官去拜访观察他。王僧达摆满一桌书籍，与会官讨论文章义理，会官应接不暇，深深称赞他。他与王熙不和，诉说家境贫寒，请求担任郡守。太祖想让他做秦郡太守，吏部郎于秉之说，王弘的儿子既不适合做秦郡太守，王僧达也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职务，于是作罢。不久调任太子洗马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哥哥王熙从临海郡离任回来，送别的财物和俸禄有百万以上，王僧达一夜之间让奴仆用车全部运走，一点不剩。扶桑期满后担任宣城太守。他生性喜好游猎，而山区郡中无事，王僧达肆意骑马奔驰，有时三五天不回来，受理诉讼多在打猎的地方。百姓有时碰到他不认识，问太守在哪里，王僧达说就在后面。元嘉28年春天，北魏入侵逼近，都城危急恐惧，王僧达请求入京保卫，被许可。敌军退走后，又任命为宣城太守，不久调任义兴太守。元嘉30年，元兄刘绍弑君即位，士卒起兵讨伐，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又下令郡中发兵。王僧达不知该跟从谁，门客劝他说，如今叛逆滔天，古今未有，为您考虑，不如响应义师的檄文，通知临近郡县，派能言善辩之士，明示祸福，如果有心，谁不响应，这是上策，如果不能这样，可以亲自率领向往正义的人，详细选择水路便利，投身南归，这也是次一等的策略。王僧达于是从便道南奔，在雀头遇到士祖，士祖当即任命他为长史，加授征虏将军。起初士祖从浔阳出发，沈庆之对人说，王僧达一定会来赴义。有人问他原因，沈庆之说，敌军饮马长江，王僧达出来赴难，在先帝面前他议论开阔，意志明确果断，由此说来他一定会来。皇上即位后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，不久外任为史持节、南蛮校尉，加授征虏将军。当时南郡王刘义轩请求留在江陵，南蛮职务未解除，未能成行，随即补任护军将军。王僧达自负才华门第，认为当时无人能及。皇上刚登基，他就位居尚书省长官，一两年间便指望做宰相。等到担任护军将军不得志，于是尚书请求徐州刺史之职，说臣是衰病残余之人，逢遇时机依靠家业，先帝追念功臣，眷顾到遗族微贱，掩饰短处，舍弃鄙陋，不失方策，后加录用，从官脱去布衣，已有11年。早年依贫扶运，得以亲近圣明，但立志于学问，没有独到的敏捷，有职责在身，没有全面的见识，本来不足以议论世间治理，想被应付时宜。私下认为天恩不能最终报答，尸位素餐难以长久，所以轻狂荒谬，常常陈述心中想法。陛下孝诚发自内心，义理顺乎事物，自从登基以来，本当普天同庆，日月重光，而臣在街巷间观察，在民间听歌谣，百姓沉默，未感受到您的恩德，远近议论未能稍有进展，臣因此日夜痛心，寤寐不安。臣取前代记载，与今相比，当汉文帝时，可以说是凭借已成基业，占据以安运数，加上布衣粗食，忧虑勤劳治理国家，而假意披露诚心，还有叹息哭泣的劝谏。何况如今承受颠沛，万机刚刚开始，恩惠未普及，信用未周遍。臣又听说前代贤达有言，天下是重器，一旦安定不可突然危险，一旦危险也不可突然安定。陛下神思深远通达，也当在圣虑中鉴察。私下认为当今要务，只在于把万物当作自己，家国同忧， 顺应众心，顺从百姓欲望。百姓有叹息疾病之声，君主要表示如己坠入沟壑的志向。下面有罪过弊病之苦，上面没有奢侈抑郁之情。还应根据才能授官，根据声望封爵，与其因师而不赏，宁可因师而不罚。至于枢要重任，藩镇要地，治乱所寄托，动静所归属，百事革新，或许可以沿袭而不更改。事情在于适宜，不要定期出处。天下多才，在于如何使用。臣不仅观察世路，错误认识其艰难，就自身而言，详知其弊病。臣虽免于面强无知，读书未入学者之列，行为无过失，自己远非有才能，只是凭借门第硬币，早年列于荣耀之位。并且近来虽在江路奔逃，归命难却，究竟有何功效，可以记载赏赐。而频繁出入内廷受宠，陛下在数十天中多次颁发诏命，除非才略素来有之，声名与实际相称，岂能听说而不惊，履任而无惧？本当退省自身，认识恩德之深厚，不知报答将在何时。至于见微致命，死而后已，都是前代诰命殷切，重视其往生。臣感念先圣格言，想在必孝之地，使生能得志，死得其所。如使臣享受后路，居处重荣，依壶作雄，而于是无事，本来就不能安心。如今四方仍有警报，国家未忘战争，便发凶鬼之徒，尤其应当才智防备。近来天兵未获，以肆意表现轻视汉人之心，恐怕戎狄贪婪，仍怀不逊。假若因中原暂时扰动，中下兵机，或许会有游魂窜入塞内，再次窥伺边垒。况且高秋时节，胡马逞威，宜图其意，早做准备。臣每日三省，志在报效，远近大小都看其是否安定，接受偏方任务，得以掌管，则思虑所办，心中无疑。若首统军政，督率天兵，既非才能所及，实在也不是心愿。陛下今连体谅以后，希望再屈提此心。护军之任，臣不敢居，彭城军府立即超过设立。况且臣本在屈迟，非求重显，轻至小号，足以自安。愿垂剑术，特赐身奖，则内外融合，存没名分。皇上不允许。王僧达三次上书坚持陈述，皇上很不高兴，任命他为征虏将军、吴郡太守。一年内五次升迁，王僧达更加不得意。吴郡西台寺有许多富裕僧人，王僧达索取不能满足，于是派主簿顾况率门客役从劫掠寺内僧人竺法尧，得到数百万。荆州、江州反叛，加授王僧达设置左立领兵，台省符令允许设置千人，而他擅自设立三十队，每队八十人，又在吴郡修建宅地，多一使公家劳力，因此被免官。起初王僧达任太子洗马，在东宫喜爱军人朱灵宝，等到出任宣城太守，朱灵宝已长大，王僧达假报他死亡，记在宣城左永之的户籍中，注明作为自己的儿子，改名元绪，奏请太祖任命为武陵国典卫令，又用他补任晋陵国典书令、建平国中军将军。孝建元年春天，事情败露，又被加以禁锢。他上表谢罪说，不能依靠左右，倾心权贵。皇上更加愤怒。王僧达的族子王阙年少，姿容美好，王僧达与他私交甚好。王阙的叔父王修任永嘉太守，将要带王阙去郡中，王僧达想强留他，王阙知道他的意图，躲避不再前往。王僧达大怒，暗中在住所屋后挖一个大坑，想引诱王阙来告别，趁机杀死埋掉。堂弟王僧虔知道他的阴谋，禁止呵斥才停下。御史中丞刘禹上奏请求逮捕治罪，皇上不同意。孝建三年任命为太常，心中更加不高兴。不久上表请求辞职，说臣自审平庸短浅，少年时缺乏做官之心，加上长期抱重病，年月渐深，平生夙愿，希望闲居横门草庐，先朝追念旧恩，早年列于荣位。从前因清贫虚养，勉力从事，脱去布衣到后府十余旬，不久升任舍人，几乎不朝职，实在无缘坐享朝廷恩宠，尸位素餐在家门，情况想法反复，多次陈请，终于获准，赐还出服。 还家未久，又被提拔为洗马，一纸优厚，命我暂且拜寿，答应有郡缺，当会安排。恰逢琅琊迁改，立即蒙斥往返书信，慈爱诱导殷勤，令邢庄城即跟随。朱灵宝往年沦亡在长溪，因此散失，仰感深思，抚念抚宠。臣灾祸累积，又遭丁忧，勉强存活，急忙询问，详细陈述奉养情事，负累甚多。次任宣城，极其困顿。仲春一任，方东便御敌南侵。陈忝同肺腑，情为异动，苦求还都，侍卫车驾。到今之日，军旗已举。在郡虽浅，但贪求分内，方服农衣，还是耕牧。宣城百姓到朝廷请求留任。当时敕令王兄王僧绰宣示留任之意。我按极少任，野心素积，仍复书苦求暂且回任。回任未满一年，王兄王熙忽然去世，请求辞职奔丧，赐代郡还都，未曾多久又任一星。臣自天飞海涌，其甲灵异，徒思恒师，与日俱深。自居官以来，未尝有毫发积蓄，雷吉暗旧，又无人一诺。而性喜临水，偏爱勤于，一其所托，常为制药。故收牙敛分，无望片刻，时因有待南宫，行装未备，东郡奉亲，西闪路重。巨臣恳切，坚持出院，请求至于江湘远郡。一二年中，庶几归耕之日，良药有计，即蒙亮许，当赐金莲着用。遭逢厄运，天地崩离，是蒙圣朝门第恩顾，即在臣身，又何殊遇？亦虽君臣，恩由父子。臣诚平庸闭塞，心过草木，奉会之日，不觉捐身。丹躯若似，千里共弃，相继遭遇凶徒，动辄濒临危境，生命危如朝露，不察如斯，信顺所服，得获全计，再见天地，重睹三光。当时兄子王僧亮等被丑逆幽禁，全家入狱，山川险阻，吉凶路塞，悠远之思，谁能不劳？长胆如足，视其公愿，分心挂腹，时亦思苦。幸遇圣武，克服大业，宇宙扩清，四方敬宴。臣父子叔侄同获太臣，造勤追寻，归古之本，欲以死明心，勿有于臣。情愿已斩，必逆向顺，终古长劫，智力无效，有何功勋？而平凡恩荣，动辄超越本分。但忽病之日，不敢顾辞，故吞宿于阙主，隐愧于心庭。及元凶寂灭，人神得安，端佑之寿，极具陈请。天慈优厚，每月长伦、南蛮、护军巡阅私寿。陈三省非分，必至姑父，居常亲任，上具往末，况参要内职，承宠外积，奇取复舌，不假实践。故批呈起诉，表书相属，或起清高旧碑，或愿以贤义药，言事至苦，拨于词读，诚之故陋，当处铭科。去岁往年，累犯行径，礼无深可，罪有长典，虚会朝序，残累家业，沉甘其中，勿意其境。陛下弃其身侠，惊其贵妻，迂略法宪，屈乡犬养，臣依至之感，口此何望？立一恩生，加以精卫，当时震惊，收足失所，本望闲情，不敢闻命。内虑于己，外访于亲，以为天地之人，失不期报，再造之恩，不可忘数。故喜服辉壤，登目高路，上处圣泽，下更生尘，何方离退？遐而改观。但偷容脱性，忽以此岁，自见房长，转不可宁，以其审放，致事俱尽。福愿陛下承太史之德，加承务之恩，及臣狂婢未至，得于荣赐自隐，圣朝后始终之惠，孤臣保不敏之责。夫让功为高，臣无功而让，专素为美，臣荣才以积，以是求退，诚意可悯。又妻子为居，更无余泪，婢仆食余，粗有甜入，岁时是刻，足迹朝昏，兼比日炫茂更甚，风虚渐聚，凑礼合璧，容未昏底，心气冲弱，神志衰散，念此根疵，不知岁月。公私成愿，宜蒙亮许，启训于臣，以终所运。白水皎日，不足为辟，愿垂金剑， 哀申辞请。王僧达的奏章言辞抑扬顿挫，皇帝下诏交给门下省。侍中何衍认为他的言辞不恭敬，启奏交付御史台，又因此获罪免官。不久，任命为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傅长史，临淮太守又调任太宰长史，太守职务依旧。大明元年，升任左卫将军兼太子中庶子，因为归顺的功劳，封为宁陵县五等侯。大明二年，升任中书令。先前南彭城藩县百姓高都、僧人释谭彪、道方等人相互欺骗迷惑，自称有鬼神龙凤的祥瑞常常听到箫鼓的声音，与秣陵百姓蓝鸿期等人图谋作乱，又勾结殿中将军苗允、员外散骑侍郎严兴之、司空参军看千纂、太宰府江城农、王田等人，计划在孝建二年八月一日夜里起兵攻打宫门，清晨突袭太宰江夏王刘义恭，分兵袭击杀害各位大臣，拥立高都为天子。事情被发觉，所有同党被处死的有几十人。王僧达多次狂妄悖逆，皇帝认为他终究没有悔改之心，于是借高都事件陷害他，下诏说王僧达承蒙先人余庆，早年就登上荣显之位，轻浮险恶，没有品行，为世人所议论。正值国家中道艰难，他全家愿意效力，朝廷体谅他微薄的诚心，赦免他巨大的罪恶，爵位遍及内外，自身享受荣宠。但他曾无在叛宫学习，识桑葚而怀德英之心，反而与西楚勾结，图谋扰乱东部地区，公然进行抢劫，公开抢夺兄党，勾结一群恶人，污蔑扰乱视听。朕常常容忍隐晦，想为他洗血，他却没有犬马感恩的志向，反而向新火城燎原之事捐流成江河之行，于是与高都勾结，与苏宝合谋，搜寻妖图，观测星象。等到贼首被处死，余党接受审讯，都在狱中供述，在街市宣扬，朕还想隐忍，法为情屈。但小丑纷纷，煽动正盛，假造事端，希望非分之想，这已经传达给公卿，显扬于朝野。朕怎能轻视宗庙社稷之重，施行匹夫之仁？诛杀邪恶是圣典所同，戮灭奸邪是汉法所崇尚。即刻收捕，交付廷尉，严肃行书。已故太保华容文昭公刘弘，经历历朝，深受眷顾，岂能忘记他的功勋德行，忽略他的世代祭祀，他的门第爵位和国家姻亲，一概不加贬黜。在狱中被赐死，时年36岁。他的儿子王道衍被流放到新安郡。前废帝即位后得以回到京城。后废帝元徽年间任庐陵国内史，魏道俊去世。苏宝，名宝生，本是寒门出身，有文采义理之美。元嘉年间设立国子学，任毛师助教，被太祖所知遇，官至南台侍御史、江宁令。因知道高都造反不立即报告，与高都一起被处死。严俊，字世训，琅琊临沂人，是光禄大夫严延之的儿子。太祖问严延之，你的几个儿子中谁有你的风范？回答说，严俊得到我的笔法，严策得到我的文章，严衍得到我的毅力，严悦得到我的酒量。严俊起初任太学博士，太子舍人，出京任世祖的辅军主簿，很受爱众信任，严俊也尽心辅佐。元嘉年间，皇帝不想让诸王各自建立朋党，准备召严俊补任尚书郎。吏部尚书江湛认为严俊在王府有声望，不宜调任，皇帝才作罢。于是跟随王府转任安北、镇军、北中郎府主簿。元嘉28年，敌军从彭城北归，又请求护士。严俊建议说，我认为与敌和亲没有益处，这是已经明显的成效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夷狄想要侵略暴虐，正苦于力量不足罢了。他们从未拘泥于信义，因而停止阴谋。前年江上之战正是和亲招来的。多年交聘竟然请求和亲，朝廷本着羁縻之意犹豫不决，既已积累岁月，渐渐不可掩饰，兽心无厌，再加上愤怒，所以导致深入。幸亏如今趁着交兵之后，华夏和戎狄隔绝，如果谈护士，就会重新开启以前的弊端。议论的人不过说，护士的利益在于得到马匹，如今放弃我们重视的东西，得到他们的烈马，千匹以上尚且不值得说，何况所得数量不过100。一旦互相交易， 最终难以断绝。敌人凭借力量顽袭胜利，骄横狡猾以甚，虽说护士，实际是窥探国情，如果多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就会桀骜不驯无休止。如果通过贸易作为节制，则必然产生边境忧患。不如堵塞其萌芽，杜绝其失望，对内修养德化，对外经营边防，保境以观其性，这样做是长策。起初僧人释僧函粗略有学问义理，对严峻说，贫道粗略见到趁计，将会有真人音符名号次序，属于殿下。严峻在彭城曾向亲人说起，言语于是传播，被太祖听闻。当时元凶巫蛊事件已经发作，所以皇帝没有加以追究。世祖镇守浔阳，严峻升任南中郎记事参军。30年春，因父亲严延之退休，坚决请求解职，不被允许。刺甲还未出发，太祖驾崩的消息传来，世祖起兵入讨。严峻转任资议参军，兼录事，总管内外事务，并撰写檄文。世祖从浔阳出发，就有疾病，领录事以下的沈庆之等人都不能相见，只有严峻出入卧室，决断军机。当时世祖多次病危，不能咨询禀告，所有事务严峻都专断施行。世祖登基后，任命他为侍中，不久升任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辞让常侍，被允许封为建成县侯，11200户。孝建元年，转任吏部尚书兼骁骑将军。他留心选拔人才，自强不息，受到的信任和待遇既已隆重，上奏没有不被允许的。后来谢庄代替严峻主管选拔，他的意见大多不被实行。严峻容貌严肃刚毅，谢庄风姿很美，宾客喧哗诉讼，他常欢笑回答。当事人为此编了话，严峻发怒而给人官做，谢庄笑着却不给人官做。南郡王刘义轩、臧质等人造反，任命严峻兼领军。刘义轩、臧质的几个儿子藏匿在建康、秣陵、湖熟、江宁县境内，世祖大怒，免去丹阳尹楚战之的官职，逮捕四县的长官，任命严峻为丹阳尹，加散骑常侍。先前严峻还没有儿子，而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的几个儿子被元凶所杀，到这时各自生了男孩，皇帝亲自为他们取名，刘义恭的儿子叫伯禽，以比鲁公伯禽、周公旦之子。严峻的儿子叫辟强，以比汉侍中张良之子。先前元嘉年间，铸造四铢钱，轮廓形制与五铢钱相同，耗费成本，无利可图，所以百姓不到铸。到世祖即位，又铸造孝建四铢钱。孝建三年，尚书右丞徐元建议说，贵重货币有利于百姓，记载于五政，开铸流通，法成九府，民富国时，教化树立，光明显扬。及至十一俗义，则通便适用，所以周汉变迁，随时轻重，降级后代，财丰用足，因循前宝，不再改创。年岁久远，丧乱多次经历，因墨焚烧减毁，日月消减，货币轻薄，百姓贫穷，公司都困乏，不由改革制造，将导致极度匮乏。我认为应该遵循古典，收铜铸钱，纳属简刑，记载于往昔典籍，如今应该用铜赎刑，随处罚为品级。诏书同意，但铸造的钱形式薄小，轮廓不成形。于是民间盗铸者风起，掺杂迁徙，都不牢固。又减凿古钱，以取铜，钱变得更薄更小，逐渐违背官事。虽然重刑严治，民吏官长获罪处死免官者接连不断，但盗铸更加严重，百物飞涨，百姓深以为苦。于是设立标准，薄小无轮廓的钱一律禁止。始兴郡公沈庆之提出建议说，昔日秦朝货币过重，汉高祖以此为患，普遍令百姓铸钱改为鱼夹钱，但货轻物重，又违背时宜。汉文帝放开铸钱，贾谊提出批评，却是因为开山采铜的方法存在，铜多利重，耕战之具，昔日所用，四民竞相铸造，危害很多。但孝文帝不采纳，民间铸钱于是通行，所以能够钱串朽坏，充满府库，天下应富。何况如今耕战不用，采铜铸钱废弃已久，戎也所需的材料多来自县城器物，功夫艰难，利润微薄，断绝无邓那样的大富豪，农民不熟悉，没有放弃农具的后患。如今正值中兴开运， 盛化维新虽然已经停战消兵，但仓库未时，公司所缺乏的只有钱而已。我认为应该听任百姓铸钱，郡县开设钱署，乐意铸造的人家都住在署内，统一他们的样式，去除他们的杂尾，官府收容有轮廓的钱，收藏以为永久之宝。去年春天所进的新钱品一时全部使用，如今铸造一律依照此格式，征税万钱中三千，严格检查盗铸，并禁止捡凿。几年之间，公司丰足，同用尽是息，监委自然停止。而且禁止铸钱则同转为器物，开放铸钱则器物化为财货，去掉华丽利用，对于事情有益。皇帝将此事下达公卿讨论，太宰江夏王刘义公建议说，我见到沈庆之的建议，听任百姓私自铸钱，乐意铸造的人家都入署居住，统一他们的标准，去除他们的杂尾。我认为百姓不乐意与官府相关，由来已久，而且多是士人，大概不愿入署。凡是盗铸为利，利在尾杂，尾杂既然禁止，乐意入署的人必然少。又说收敛有轮廓的钱，收藏为永久之宝。我认为在上位者所贵重，下面必然跟从。百姓听说官府收敛有轮廓的钱，有轮廓的钱价格百倍，大小兑换，谁肯去做？强制使他们交换，则状似逼迫夺取。又说去年春天所进的新品一时全部使用，我认为这一条可以允许。又说如今铸造应依照此格式，万税三千。又说严格检查盗铸，不得再铸。我认为禁制的设立不是一朝一夕，贪利犯法是众人常情，不担心刑罚轻，担心的是冒犯。如今入署必须缴纳万钱中三千，私铸没有十分之三的税，追逐利益犯禁，自然不断绝。又说铜禁是息，监委自禁。我认为国内铜不是可以马上用完的，等到铜禁，监委已经积累。又说禁铸则铜转为器物，开铸则器物化为财货。然而近来的忧患在于形势不均，加以减凿，以及迁徙众多夙愿。如果只是盗铸铜钱，也无需苦苦禁止。严峻建议说，货币流通利用，近代相同，轻重的议论定于汉室，为近以来未能改变。确实因为货物已均，改变则产生伪诈。世代逐渐久远，弊端运转突然到来，应循变革之道，已有其方法。如今说开设钱署允许铸钱，确实赞同，但忧虑开山采铜之事绝迹，器物日用消耗，铜既转少，器物也更贵。假设器物值一千，则铸钱减半，作此无利，虽令不行。又说去年春天所禁一时使用，这是想使天下财物丰足。如果器物必定流通，而不从公铸，利己计身，真假无极，私铸减凿完全不能禁止。五铢半两之类，不满一年，必至于禁。财货未丰，大钱已竭，数年之间，悉为尘土，岂可令取币之道，基于黄代？如今百姓的货币虽然转为减少，但市井之民未有皆怨，这是新境出行，品势未一，不久自止，不足以劳胜率。只有府库空匮，实为重大忧患。如今即使流行戏钱，官府没有增加赋税的道理，百姓虽然富足，不能解决官府匮乏。唯有减少开支，去除奢华，致力于节俭，求富之道，没有比此更贵重的。然而钱有一定限量，而消失没有方向。减铸虽然停止，终至穷尽。应当官府开设取铜之署，断绝器物用途，制定其品式，日渐铸造，岁久之后不为是意罢了。当时议论的人又认为铜转难得，想铸造二铢钱。严峻又建议说，议论的人将认为官藏空虚，宜当改铸，天下铜少，应减轻钱事，以救交币，振国书名。我认为不然。如今铸二铢钱，任意流行新戏钱，对于官府不能缓解匮乏，而民间奸巧大兴，天下的货币将靡碎至尽，空力严禁，而立身难绝，不过一二年，其弊不可复救，这是非常不可取的第一点。如今融铸有顿得一二亿的道理，纵使得此，必待今年岁末税灯，财币暂且改革，日用之费不敷数月。虽然暂时征收补助，和解匮乏，图使奸民意气飞扬， 而遗留过错谋略，这又是非常不可取的第二点。百姓畏惧大前之改，又兼为近日新境市井之间必生喧扰，远虑未见，切患极深，富商得志，平民困窘，这又是非常不可取的第三点。如果使利益交换深重尚不可行，何况未见其利而重必如此，失算于当时，取笑于百代吗？前废帝即位后，铸造二铢钱，钱币形式变得细小，官方钱币每次发行，民间就立即仿效，但大小厚薄都比不上，钱币没有轮廓，也不打磨，就像现在剪凿出来的钱一样，称为雷子。景和元年，沈庆之奏请允许私人铸钱，从此钱币混乱破败，一千文钱长度不到三寸，大小都这样，称为额眼钱，比这更差的称为延环钱，扔进水里不沉，随手就破碎，市场上不再计数，十万文钱不满一捧，一斗米价值一万钱，商品贸易无法进行。太宗初年只禁止额眼钱和延环钱，其余都通用，后来又禁止百姓铸钱，官署也停止了铸钱工作，不久又全部禁止，只使用古钱。严峻从散骑常侍、丹阳尹、加授中书令、丹阳尹的职务不变，他上表推让中书令说，我虚窃国家的灵运，空居朝廷要职，听到任命既惭愧又惶恐，灵魂形体都震惊，我是东州平凡鄙陋之人，生在微末之时，常于民间，不曾接触官场，家中没有富贵之人，志向断绝于显贵行列，只是因为投身农田，饥寒交迫，先朝治理各种事务，没有遗弃愚笨低贱之人，得以免除耕种的劳苦，跻身仕途的末流。陛下以圣德居于藩国，总揽英才，越级提拔我这个不才之人，超脱尘俗，进入清贵官列，任职多年，功劳时效没有记载，仰仗陛下曲意成全的仁德，只愿满足于守宰的俸禄。哪里料到天地中途变迁，深忧开启圣明，我依附星运，在神途上显耀，如云飞海涌，超越同辈，不到三年，八次承受特殊任命。详细考核赏赐的典制，则我不应得。回看勤勉贤良之臣，则我与他们同等尊贵。正想向皇朝申诉，降低官阶，稍微平息国人的议论，稍稍消除自身的诽谤，但致书轻易下达，爵位更加高升。我是个小人，没有长远谋划，宠幸利益到来，怎能保持节俭？只是因为对上冒犯天听，对下扰乱正常议论，灾祸谴责的发生恐怕就在眼前。现在的过度授予，用以预先压住危贱之身，如果说不该占据，危险耻辱即将到来，实手所指比病入膏肓更严重，所以我日夜惊醒不安，机遇成病，恳请陛下明察我的赤诚，怜悯我的病痛和愿望，断绝恩赏，收回成命，以保全我的余分。那么天地造化的恩师与此相比也算轻薄了。当时天旱百姓饥荒，严峻上奏请求禁止卖糖一个月，节省下近万斛米，后又代替谢庄任吏部尚书，兼任太子左卫帅，未就职，遭遇丧事，后被启用为右将军，丹阳尹的职务不变。严峻凭借藩国旧臣的身份，极力陈述朝政得失。皇上自从扶桑期满后，大兴土木，严峻恳切谏征，无所回避，皇上心里很不高兴，大多不听从。严峻自认为才能足以济世，与皇帝的救恩无人可比，应当居中辅政，永远执掌朝政，但所陈奏大多不被采纳，怀疑皇上要疏远自己，于是请求外任，以探测皇上的意图。大明元年，任命他为东扬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，所求被允许后，便忧虑恐惧，无计可施。到州后又遭母丧，不许离职，听任送丧回京，恩遇仍然优厚，严峻更加不安，每次对亲戚故旧颇怀怨愤，又议论朝政错误和皇帝得失。等到王僧达被诛杀，说是被严峻诬陷，临死时陈说严峻前后怨恨愤怒，常说谏言不被听从，王僧达所说颇有相符的证据。皇上便派御史忠诚与辉之弹劾他说，我听说臣子侍奉君主，应毁家为国，竭尽私情，如果无理欺凌他人，仗势富贵轻视君主，因此王叔被警戒，子熙被诛杀，没有背离根本堵塞源头，好利忘义，却能容身于盛世，混淆清流的人。右将军， 东扬州刺史建成县开国侯严峻，依附风云，六盟提拔，天地再造，越级升迁，圣朝亲政，万事归一，他却窥伺国家权柄，暗中图谋执掌大权。受任选官之职，煽动滋事更甚，出任京尹，行事更加放纵，传召使者犯法，就立须上报，但严峻因通报触犯自己，就加以鞭打侮辱，无视朝廷威灵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严厉诏书屡次下达，要求当官效力，严峻权力未能施行，怨愤更加强烈，心怀奸诈，包藏阴险，预先知道宫中旨意，无不泄露，处罚就推给皇上，恩惠必定归于自己，受恩遇的门庭就加以诽谤侮辱，遭谴责的家族却屈意安抚，违背朝廷纲纪，狡猾迷惑视听，威胁恐惧宰府，鼓动民间，最后怕皇上知道，内心猜疑恐惧，假装请求东去任职，以试探皇上意图，既已出手藩镇，怨骂更加放肆，反唇相讥腹诽尚且算是轻的，而且经常上奏，必定协从监司，向亲朋宣誓，举动都和小人一起。前年冬天母亲去世，诏令赐予还乡葬母，事情办完不走，徘徊多时，正构陷离间功勋显贵，制造矛盾，又表示畏惧，身为自己谋划私访大臣，担心不能保全，于是认为自己已被排斥在外，国家将要颠覆，怨恨积于胸中，恶语穷尽辞色，加上在家行为不端，早年已负世人议论，等到身居尊崇荣宠，俸禄超过万金，荣耀用以夸耀亲戚，俸禄却不能供养母亲，与母亲兄弟有旧恨，仗势显贵就杀害他们，手足之间怨毒，亲人交游震惊，凡所任职之处皆缺乏政教刑罚，擅自打开丹阳官库财物，借贷给属吏，多假借资财礼物，收为门生，充满朝廷和民间，将近千计，骄纵放任，妨害公家私利，取监管仓库的现钱供自己部下使用，宾客游宴欢歌与平日无异，皆谈相议，不再是好风气。严峻本是世代文吏，特受天子私恩，弃侠录用，参与机要重任，劳苦不如汗马功劳，赏赐却比河山出入受宠蒙恩超越同辈，山川的本性日月更加滋长，稀客的心意在盈满时更加贪婪，如虎狼贪婪，不足以比喻。如今皇明照耀，万物亨通，伤风败俗的实在是祸害，应加以公开处决，以光大盛世教化，请按现有事实免除严峻所居官职，下太常削除爵位封地，待事情完结后交付廷尉依法判罪。皇上不想，立即施以重刑，暂且执免官。严峻多次起奏谢罪，并请求饶命，皇上更加愤怒，下诏答复说，御史台所奏并非往日所期望于你的，你受荣宠本当至此，善谤指责怨愤，已辜负本来期望，竟又过于烦忧，害怕不能保全，这难道是臣下侍奉君主忠诚节义的最高表现吗？等到晋灵王刘旦谋反，便借此事陷害他。赵御史忠诚与辉之到面前写奏章，写成后下诏说，严峻辜负恩养，竟到如此地步，在狱中赐死，妻子儿女宽恕流放远方，儿子严辟强被流放胶州，又在路上被杀。严峻文集流传于世，使臣曰，世祖年幼时兼领藩国，涵养之道未广，推心致富，义气只限于宾客僚属，等到时运艰难，自身危险忧虑迫切，肝胆相照，还担心话没说完，至于登上地位，威行万物，想要的一定服从，事情没有片刻失误。后来忧欢不同时日，甘苦变心，君主怀着当下的情谊，臣子追念往日的款诚，宋昌的报答，上赏已经施行，同舟共济的忧虑，下属的希望更加凝结，嫌隙怨恨既已萌芽，诸责自然兴起。严峻在当世招致祸端，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。为人臣子的，如果能侍奉君主而抛弃私心，建立功业而忘记回报，即使想倾覆陷害也不可能。